贞观政要。太宗刚即位时，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，秦王府的老部下没有得到官职的，都抱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先于他们得到安排。太宗说，古代所说的最公正是指公平宽恕，没有私心。丹朱、商均是尧舜的儿子，但尧舜废除了他们。管叔、蔡叔是周公的兄弟，但周公诛杀了他们。由此可知，统治百姓的人以天下为公，对事物没有私心。从前诸葛孔明只是一个小国的丞相，尚且说我的心像秤一样，不能为人随意改变轻重，何况我现在治理一个大国呢？我和你们的衣食都来自百姓，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经供奉给上面，但上面的恩泽还没有施加到下面。现在之所以选拔贤才，是为了求得百姓的安定。用人只问是否胜任，怎能因为新旧而态度不同？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会相互亲近，何况是老部下，怎能一下子忘记呢？如果才能不堪胜任，又怎能因为是老部下就优先任用？现在不论他们有没有能力，直接就说他们抱怨，这难道是治公之道吗？贞观元年，有人上密封奏章，请求将秦王府的旧兵全部授予武职，并召回宫禁担任宿卫。太宗对他说，朕以天下为家，不能偏私于任何一事，只有凭借才能和品行来任用，怎能以新旧来区分？况且古人说，士兵就像火一样，不控制就会自焚。你的这个建议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。贞观元年，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被召见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门，走出阁门后，监门校尉才发觉。尚书右仆叶峰得以议罪，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察觉，罪当处死。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内，判徒刑二年，罚铜20斤。太宗依从了。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，校尉没有察觉，无忌带刀入内同样是失误。臣子对于至尊不能称为失误，按照法律供奉御用的汤药、饮食、舟船，失误不符合规定的都处死。陛下如果纪念他的功劳，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决定的。如果应当依法罚铜就不合理。太宗说，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，而是天下的法律，怎能因为无忌是国家的亲戚就想歪曲法律呢？下令重新议罪。封德仪坚持原来的意见，太宗将要听从他的意见，戴胄又反驳上奏说，校尉因为无忌而获罪，按法律应当从轻，如果论他们的过失，那么情况是一样的，但生死结果截然不同，我斗胆坚决请求。太宗于是免除了校尉的死罪。这时朝廷大力开展选拔人才，有人伪造官阶资历，太宗下令他们自首，不自首的处死。不久有个伪造者事情败露，戴胄依据法律判处流放，上奏给太宗。太宗说，朕当初下敕令不自首的处死，现在你依法判流放，这是向天下显示我失信了。戴胄说，陛下如果当时杀了他，那就不是臣所能干预的了。既然已经交付给司法部门，臣不敢违背法律。太宗说，你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朕失信吗？戴胄说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布施大信的，而您说的话是一时喜怒的发泄。陛下因为一时的愤怒答应杀他，后来知道不对，又把他交给法律处理，这是人小愤而存大信，臣私下为陛下惋惜。太宗说，朕在法律上有失误，你能纠正，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贞观二年，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，朕近来见到隋代的遗老都称赞高炯是善于做宰相的人，于是看了他的本传，可以说是公平正直，尤其懂得治国要领，隋朝的安危就系于他的生死。炀帝无道，将他无辜诛杀，朕何曾不想见到这个人，放下书叹息。还有汉魏以来，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，曾经上表把廖立、李严流放到南中，廖立听到诸葛亮死了，哭着说，我们恐怕要穿左衽的衣服了。李严听到诸葛亮死了，发病而死。所以陈寿称赞，诸葛亮治理政事，开诚心，不公道，尽忠有益于时事的人，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，犯法懈怠的人，即使是亲人也必定惩罚。你们怎么能不仰慕他呢？朕现在常常仰慕前代帝王的善行，你们也可以仰慕宰相中的贤者，如果这样，那么荣耀的名声和高位就可以长久保持了。房玄龄回答说，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道在于公平正直，所以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，王道平坦宽广。不结党不偏私，王道公平。还有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挟取的人之上，那么百姓就服从了。现在陛下所崇尚的确实足以穷尽政教的根本，体现治公的关键，囊括天下，教化万民。太宗说这正是朕的心意，难道对你们说了却不实行吗？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所生的，贞观六年将要出嫁，太宗下令有关部门的嫁妆送嫁比长公主多一倍。魏征上奏说从前汉明帝想要分封他的儿子，明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同呢？可以只给楚王、淮阳王的一半。前史把这当作美谈，天子的姊妹称为长公主，天子的女儿称为公主，既然加了长字，确实表示比公主尊贵。感情虽然有不同，但礼仪上没有差别。如果让公主的礼仪超过长公主，道理上恐怕不行，实在希望陛下考虑一下。太宗称赞说好，于是把魏征的话告诉了皇后。皇后感叹说曾听说陛下敬重魏征，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现在听了他的谏言，竟然能用礼义克制人主的私情，真是社稷之臣。我和陛下结发为夫妻，承蒙礼敬，情义深重，每次将要说话一定要看你的脸色，尚且不敢轻易冒犯威严，何况臣下情分疏远，礼数隔阂。所以韩非说说难，东方朔称不易，确实有道理。忠言逆耳利于行，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采纳忠言天下就太平，阻塞忠言政事就混乱，真诚希望陛下仔细考虑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于是请求派遣中使带着500匹帛到魏征家中赏赐给他。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，太宗下诏命令百官议论，多数人说张亮应当处死，只有殿中少监李道玉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充分，表明他没有罪。太宗当时非常愤怒，最终还是杀了他。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空缺，命令宰相精心选择合适的人，多次上奏都不满意。太宗说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。先前李道玉议论张亮时说谋反证据不充分，可以说是公平了，当时虽然没有采纳他的话，至今追悔，于是任命李道玉为刑部侍郎。贞观初年，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人才，想要专心于治理之道，听说有好人就提拔任用，但议论的人多说这些人都是宰相的亲戚故旧，只要你们大公无私做事不要回避这种言论，因而受到拘束。古人对内举荐不回避亲人，对外举荐不回避仇人，这是因为举荐得到了真正的贤才，只要能举荐任用有才之人，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是有仇嫌的人也不得不举荐。贞观十一年，当时屡次有宦官充任外使胡乱上奏，事情败露后太宗很生气。魏征进言说宦官虽然卑微，但亲近陛下左右，时常说话，轻易就能取得信任，日积月累的谗言危害特别深，以陛下今天的英明必然没有这方面的忧虑，但为了教育子孙不能不杜绝这个根源。太宗说不是您，朕怎能听到这样的话，从今以后充任外使应该停止。魏征于是上书说臣听说做国君的在于喜爱善良而憎恨邪恶，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，喜爱善良表现明确，那么君子就会敬勇，憎恨邪恶表现明显，那么小人就会退去，亲近君子那么朝廷就没有错误的政令，远离小人那么听政就不会偏私挟取。小人不是没有小的善行，君子不是没有小的过失，君子的过失好比白玉上的微小瑕疵，小人的善行好比千刀偶尔割了一下，千刀割一下良将不看重，小的善行不足以掩盖众多的罪恶。白玉上的微小瑕疵好的伤人不丢弃，小的瑕疵不妨碍整体的美好，喜爱小人的小善叫做喜爱善良，憎恨君子的小过叫做憎恨邪恶，这就把艾蒿和兰花混同嗅闻，把玉和石头不加分辨，这就是屈原投江汴河泣血的原因。既然能够分辨玉石的区别，又能辨别艾蒿和兰草的香气，喜爱善良却不能禁用，憎恨邪恶却不能去除，这就是郭国成为废墟，始于所以遗恨的原因。 陛下聪明神武，天资英明睿智，心存博爱，招纳各种途径，喜爱善良，却不怎么善于选择人才，憎恨邪恶，却未能远离奸佞。而且说话没有隐瞒，憎恨邪恶太过分，听到别人的善行，有时不完全相信，听到别人的恶行，就认为一定是这样。虽然有独到的明智，还恐怕处理问题未必周全。
为什么呢？
君子宣扬别人的善行，小人攻击别人的恶行，听到恶行就一定相信，那么小人知道就增长了，听到善行有时怀疑，那么君子知道就衰微了。治理国家的人急于禁用君子而斥退小人，却使得君子知道衰微，小人知道增长，那么君臣失去次序，上下阻塞隔绝，乱亡都不能避免，还怎么治理呢？而且世俗的普通人心中没有远虑，喜欢告发，爱说朋党，用善行互相成就叫做同德，用恶行互相协助叫做朋党，现在却是清浊不分，善恶无别，把告发当作诚实正直，把同德当作朋党，认为是朋党就认为事情没有可信的，认为是诚实正直就认为言论都可以采纳，这是君王的恩德不能结于下，臣子的忠心不能上达于上的原因。大臣不能辨明纠正，小臣不敢议论，远近承袭风气，混同成俗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，不是治理之道，正好足以助长奸邪，扰乱视听，使国君不知所幸，臣下不得相安。如果不从长远考虑，深深断绝其根源，那么后患就不会停止。现在侥幸还没有失败，是因为君王有远虑，虽然失之于开始，必定得之于结束的缘故。如果遇到时政稍有颓废，一去不返，即使想要后悔，也一定来不及了，既不能传给后代，又凭什么垂范将来？况且进善退恶是适用于他人的，以古为镜是适用于自身的，照镜子在于静止的水，对照自己在于哲人，能够用古代的哲王对照自己的形式，那么容貌的美丑就宛然在目，事情的好坏自然得于心，不用劳烦负责纠错的史官，不需借助割草打柴人的议论，巍巍的功业日益显著，赫赫的名声更加远扬，做国君的能不努力吗？我听说道德的深厚没有超过轩辕和唐尧的，仁义的隆盛没有比舜和禹更显著的，想要继承轩辕唐尧的风范，追随舜禹的足迹，就必须用道德来镇抚，用仁义来弘扬，举荐善人并任用他们，选择善行并跟从他，如果不选择善人任用能人，而把政务交给庸俗的官吏，这些人既没有远见，必然会丧失大体。只靠推行三尺法律来约束天下百姓，想要达到垂拱而治、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圣哲的君主治理天下，移风易俗，不依靠严刑峻法，只在于仁义罢了。因此，没有人就无法广泛施惠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。用人来施恩于百姓，用义来端正自身，那么政令不需要严苛就能治理好，教化不需要严厉就能成功。这样看来，仁义是治理的根本，刑罚是治理的末端。治理国家有刑罚，就像驾驭马车有鞭子一样，如果百姓都顺从教化，刑罚就无处适用，如果马用尽全力，鞭子也就用不上了。由此说来，刑罚不能达到大治已经很明显了。所以钱夫论说，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，百姓有本性，有情感，有教化，有习俗，情性是内心，是根本，教化习俗是行为，是末节。所以上等的君主治理世间，先治其根本，而后治其末节，顺应民心而规范行为。如果心情端正，那么奸邪就不会产生，邪恶的念头也就无处容纳。所以最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致力于治理民心的，所以说审理案件，我和别人差不多，一定要使案件不发生才好，用理来引导，致力于使百姓的本性醇厚而情感明朗，百姓互相有爱，就没有相互伤害的意图，行为思考道义，就没有蓄养奸邪的心思，像这样不是靠法令来治理的，而是教化所达到的结果。圣人非常重视德行礼义，而轻视刑罚，所以顺先命令其恭敬地传播武教，然后才任命高尧运用五行。凡事立法，不是为了窥探百姓的短处而惩罚他们的过错失误， 而是为了防备奸恶，挽救祸患，约束淫邪，而引入正道。百姓受到良好的教化，就会人人有是君子之心，遭受恶劣的政令，就会人人怀有奸邪作乱的念头。所以良好的教化养育百姓，就像工匠制作曲尺一样，天下的百姓就像一片树荫，黎民百姓就像豆麦一样，他们的变化在于治理的人罢了。遇到好官就心怀忠信而行为仁厚，遇到坏官就心怀奸邪而行为浅薄，忠厚积累就导致太平，浅薄积累就导致危亡。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崇尚德化而轻视威行，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，威是用来治理别人的。百姓的生存就像金属在炉中融化，方圆薄厚随着熔铸的器具而改变。所以世间的善恶，风俗的厚薄，都在于君主。世上的君主如果真能使天下之内所有百姓都感受到忠厚之情，而没有浅薄之恶，各自怀有公正之心，而没有奸险的念头，那么醇厚的风俗就会再次出现在这里了。后世的君王虽然不能完全遵行，但专门崇尚仁义，应当谨慎使用刑罚，珍惜法令，哀廉敬慎，没有私心。所以管子说，圣明的君主依靠法治而不依靠智谋，依靠公正而不依靠私心，所以才能统治天下，治理国家。贞观初年，心中存有公道，百姓有所犯法，一律依法处理。即使临时判决有时轻重不一，但只要见到臣下提出意见，无不欣然接受。百姓知道判罪没有私心，所以甘心接受而不怨恨。臣下见到禁言没有抵触，所以尽力效忠。近年以来，心意渐渐深刻苛求，虽然张开了三面之网，却要看清深渊中的鱼，取舍根据爱憎轻重由喜怒决定。对喜爱的人，罪行虽重，却强行找理由开脱；对厌恶的人，过错虽小，却深究其意图。法律没有固定的条规，任凭情绪来定轻重。有人持论争论，就怀疑他阿谀或虚伪。所以受罚的人无处申诉，当官的人不敢直言，不服其心，只封住其口，想要加罪于人，还怕没有借口吗？另外，五品以上官员有犯法的，都让相关部门奏报朝廷，本来是要考察其具体情况，有所哀怜，现在却趋意寻求小错，有的加重其罪，让人攻击，唯恐不够狠。事情没有重罚的条款，却用法外的处罚来加重，十个中有六七个。所以近年来犯法的人害怕上报，能够交付法司审理，反而认为是大幸。告发揭发没有停止，追究审理不停息，君主在上面有私心，官吏在下面行奸诈，只求细微过失而忘记大体，实行一次惩罚却引发众多奸邪，这是背离公平之道，违背了怜悯罪人之意，想要人们和睦诉讼平息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体论说，淫乱盗窃是百姓所厌恶的，我因此刑罚他们，即使处罚超过了应当的程度，百姓不认为我暴虐，是因为公正。怨恨别离，饥寒交迫，也是百姓所厌恶的，有人逃避而陷入法网，我因此宽大赦免他们，百姓不认为我偏私，也是因为公正。我所重的，正是百姓所憎恶的；我所轻的，正是百姓所怜悯的。所以赏赐轻却能劝善，刑罚少却能禁奸。由此说来，公正的运用法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即使过轻也可以。用私心对待法律没有什么可以的，过轻就会纵容奸邪，过重就会伤害良善。圣人对于法律是公正的，但还担心有不足，而用教化来补救，这是上古所致力的事。后代审理案件的人却不是这样，还没有审讯罪人就先有了成见，等到审讯时就驱使罪人符合自己的成见，把这叫做能干。不探究案件的缘由，生硬的划分，却向上迎合君主的隐微意图作为准则，把这叫做忠诚。他们当官显得能干，弑君显得忠诚，于是名利就跟着来了，驱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，想要教化兴隆也就难了。凡是审理诉讼处理案件，必须推究父子的亲情，树立君臣的道义，权衡轻重的次序，揣测深浅的分寸，竭尽自己的聪明，付出自己的忠爱，有疑问就和大家共同商议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，是为了慎重。所以顺命令高尧说，你作为法官 要谨慎施用刑法，又加上三讯的程序，大家认为好的，然后才判决。所以立法要参酌人情。所以《左传》说，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全部明察，但一定要依据情理。而世俗中居之愚昧苛刻的官吏，认为情就是收取贿赂，树立爱憎，偏袒亲戚，陷害仇敌。为什么世俗小吏的情与古人的相差那么远呢？有关部门用这种情来怀疑众官吏，君主用这种情来怀疑有关部门，这样君臣上下互相猜疑，想要他们尽忠守节难啊。凡是审理案件的情理，一定要以所犯的事实为主，不严刑逼供，不旁加追究，不追求多种说法，以显示自己的聪明。所以法律要端正检举弹劾的法规，交叉验证供词，是为了求得实情，不是为了粉饰实情，只应当交叉验证，明察细听而已，不让狱吏篡改修饰，在手中编造供词。孔子说，古时候审理案件是力求让犯人活下去，现在审理案件是力求杀死犯人。所以用支离破碎的言辞来破坏法律，引用案例来成文法，坚持歪理，一定要加以定罪。又淮南子说，风水的深度有十仞，金属铁器在水中形状就显露在外面，不是水不深不清，但鱼鳖却不愿归去。所以作为统治者，把苛刻当作明察，把公明当作明辨，把刻薄下属当作忠诚，把告发多当作功劳，就像把皮革拉宽，虽然大了，却是撕裂它的方法。赏赐应该从重，惩罚应该从轻，君主居于宽厚的一面，这是历代帝王通用的制度。刑罚的轻重，恩德的厚薄，被人思念和被人怨恨，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？况且法律是国家的秤砣，时代的准绳。秤砣用来确定轻重，准绳用来校正曲直，现在制定法律贵在宽平，而对罪人却想严酷，喜怒随心所欲，轻重全凭心意，这就等于舍弃准绳来校正曲直，抛弃秤砣来确定轻重，不也很糊涂吗？诸葛孔明只是一个小国的丞相，还说，我的心像秤一样，不能为别人加重或减轻。何况是万圣之尊的君主，处在可以封赏的时代，却随心所欲，抛弃法律，招致别人的怨恨呢？另外，有时发生小事，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就突然大发雷霆，以消除议论。如果所作所为是对的，传到外面有什么伤害？如果所作所为是错的，即使掩盖它又有什么好处？所以谚语说，想要别人不知道，不如不做；想要别人听不到，不如不说。做了却想别人不知道，说了却想别人听不到，这就像捕雀却掩住眼睛，偷钟却捂住耳朵，只能招来嘲笑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又听说，没有永远动乱的国家，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。君主的善恶在于教化的厚薄，所以禹、汤因此国家治理，桀、纣因此国家动乱，文王、武王因此国家安定，幽王、厉王因此国家危亡。因此古代的圣王尽力做好自己而不责怪别人，要求自身而不责备下属。所以说禹、汤归罪于自己，他们的兴盛迅猛，桀、纣归罪于别人，他们的灭亡迅速。这样做下去，深深违背了恻隐之情，实际上开启了奸邪之路。温叔对过去感到遗憾，我也想要珍惜而不使用，不是没有听说过。我听说尧有敢于进谏的鼓，舜有记载诽谤的木桩，汤有监督过失的史官，吴有警戒自己的铭文。这就是在无形中听取意见，在没有发生时就寻求，虚心对待下属，希望下情能上达，上下没有私心，君臣同心同德。魏武帝说，有德的君主喜欢听逆耳的忠言，范言直谏，亲近忠臣，后代见识，斥退谗佞，远离小人，这确实是想保全自身和国家，远离灭亡。所有的君子顺应时运统治天下，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，君臣同心，难道不想保全自身和国家，远离灭亡吗？然而自古圣哲的君主功成名就，没有不依靠同心协力，我错了你就来纠正的。从前在贞观初年，我躬身例行，谦虚地接受意见，听到善言必定改正，有时有小过失就采纳中规，每次听到直言喜形于色。所以所有忠烈之士都竭尽他们的言辞， 近年来，海内太平，远方彝族畏惧臣服，于是志得意满，事情和当初不同了。高谈阔论憎恨邪恶，却喜欢听顺耳的话；空谈忠诚正直，却不爱听逆耳之言。私宠的途径渐渐打开，治功的大道日益堵塞，往来行路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国家的兴衰确实由此决定。作为君主，能不努力吗？我多年来每次奉到明旨，深怕群臣不肯尽力直言。我私下想，近来有人上书，事情有得失，只见到说他们的短处，没有见到称赞他们的长处。而且天子居于高位，龙鳞难犯，在仓促之间不敢进言，有事有所陈述，不能尽意，想要再次进言却没有途径。况且所说如果得当，未必得到宠幸升迁，心意如果违背，就会有耻辱随之而来，不能进节，实在是因为这个。即使是左右进士，朝夕在朝堂，事情有时冒犯龙颜，都怀着观望心理，何况疏远不接近的人，将如何竭尽他们的忠诚呢？又有时公开说，臣下看到事情只管来报告，为什么所说的话就指望我采用？这是拒绝进谏的话，实在不是接纳忠言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触犯君主的威严，进谏可行的，除去不可行的，是为了成就君主的美德，纠正君主的过失。如果君主听了迷惑，事情行不通，让他们竭尽忠诚正直之言，尽到辅佐之力，还恐怕临时恐惧，不肯孝敬真心。如果像明诏所说的那样，就是允许他们表面顺从，却又要求他们进言，进退将依据什么？想要一定让人进谏，在于喜好他罢了。所以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，整个国家就没有别的颜色。楚王喜欢细腰，后宫里就有很多人饿死。凭借耳目之好，人们尚且情愿去死而不违抗，何况圣明的君主寻求忠正之事，千里之外也会响应，确实不难。如果只有空话，而内心没有实际行动，想要他们一定到来是不可能的。太宗亲手写了诏书说，看了你前后讽谏劝谕的话，都是恳切重恳的意思，这本来就是我期望于你的。我过去在民间还只是孩童，没有受到师宝的教诲，很少听到先贤的言论。正逢隋朝君主分崩离析，天下生灵涂炭，惶恐的黎民百姓没有安身之处。我从19岁起就有拯救水火的志向，发愤投媚，于是拿起武器，蒙受风霜，东西征伐，日不暇给，没有安宁的岁月。承蒙上天的神灵，依靠朝廷的谋略，一其所指，所向披靡。弱水流沙之地，都通使者，披发左衽之族，都成为文明之域。立法所颁，没有达不到的地方。等到恭敬的承受帝位，敬奉皇图，垂拱无为，尘埃平定，到现在已有10多年，这全靠辅佐之臣竭尽帷幄之谋，武将竭尽熊皮之力，同心同德，才达到这个地步。自己思量寡德浅薄，后想这样的福分，常常以福有大位为忧，责任深重，常怕万机多有荒废，耳目不够通达，战战兢兢，坐以待旦，向公卿咨询，直到奴仆，推心置腹，希望依靠明德，一举一动都合于忠实之声。醇厚的风俗和至高的德行，永远流传于史册，能够传播美名，常为称颂之首。我以虚薄之德，多愧于前代，如果不依靠舟船，怎能渡过那大江大河？不借助颜媚，怎能调和五味？赐给绢300匹。